秦桧向陈家洛提出一个要求，求他一件事儿。陈家洛当即答应，说好啊，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这秦桧就说了，三官呐，我就是想再服侍您一次，我想给您梳梳头。陈家洛一听当时就笑了，为什么呢？陈家洛在小的时候啊，都是这个秦桧给他梳头，雨师有时候也给他梳头。他梳头的时候，陈家洛那是小啊，他有单独的一种梳法，还有很多的小规矩。可是现在已经十了年过去了，陈家洛这个头许久没让秦桧给他梳了，今天秦桧提出来要给他梳头，陈家洛理解，他这是想要让我再想起儿时的回忆，再重现一把儿时的情趣。好吧，陈家洛接着就说了，那咱们就梳。说到这儿，陈家洛搬了把椅子就坐在那儿。这秦桧一听陈家洛答应了，当时高高兴兴的就出去了。不一会儿的功夫，捧着一个银盘子进来了，这盘子上边啊有两只细瓷的碟子，一个碟碗里边呢是桂花白木耳百合汤，另一个碟碗里呢是四片糯米芡糖藕，放在他的面前。陈家洛离家十年了，天天在大漠穷荒之中啊，这种江南富贵之家的滋味儿，今日重新又要品尝一下了。哦，这个事情过去十年了，恍如昨日啊。他马上用这个银匙舀了一口汤喝了，接着这个秦桧呢就把陈家洛的这辫子给他打开了，抹上头油，用这梳子轻轻的一下一下的给他梳理着。陈家洛马上就觉得到了儿时的那种状态，是啊，自个儿小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别人给梳头觉得特舒服，嘿。然后他把这个糖藕里边的这个糯米球用筷子夹出来一个，自己吃一颗，接着呢又夹起来一个送到秦桧的嘴里，给这秦桧张嘴把这个吃了。他为什么这样？感觉他小时候就是这样，他自个儿吃一个就给秦桧他们吃一个，今天旧景重现。他那么一给他的时候，这秦桧吃了还笑了，瞧瞧你还是这个老样子，一点都没变。陈家洛说，变是变不了啦，就等我这个辫子变白了吧。哎呦，您可这辫子白不了，您正年轻着呢。说着话这辫子给他编好了，他这点点心呢也都吃完了。秦桧接着就说了，您瞧您怎么长衣服也不穿呢，着了凉怎么办呢？陈家洛心里边暗暗地笑了，心想，难道我这十来年在外头我变成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公子哥了吗？我哪在乎这些个呀。但是秦桧呢还是出去拿了一件天青色的狐皱长衫，把这个长衫拿过来打开，跟您说呀，这是二老爷的，好像比您这个身材长了点，就将就着穿一穿吧。啊，帮着让陈家洛把这件长衫穿上了，穿上之后他帮着陈家洛把这长衫的扣子一粒一粒的从上到下给他扣好了。他从上到下扣到最后，也就是靠脚底下那一粒扣子的时候，陈家洛发现这秦桧眼睛里的泪水滴得下来了。 他怎么会知道的呢？因为这个泪水滴下来正滴到他那个长衫的面上，啪嗒啪嗒。陈家洛就知道这个时候的情话，他哭了。陈家洛低着头说，怎么样，记好了吧？情话站起身来擦了擦眼泪，好了，您穿着这个长衫就不会着凉了。陈家洛说，我知道了，多谢你。说话间，陈家洛又打兜里边他自己带来的有两顶金子，他把这金子就拿出来了，把这金子掂在手中，看了看情话，情话呀，这两顶金子你拿去吧。情话一求，哎呦，少爷，这个我可不敢要，这钱太多了，我，哎，我告诉你，这钱是我挣来的，不是偷的，不是抢的，你放心，他不会犯案的。我给你，你就接着，别客气。咱们两个谁跟谁呀？从小长起来的，是吧？就好像姐弟一样嘛。拿着，那谢谢少爷。秦化把这金子接过来了。陈家洛说：“这金子拿回家去，给你的爹爹，叫他把你从这儿赎出去。赎出去之后，好好的嫁个人家，啊，后半生好好的过日子。这两顶金子足够了。哎呦，少爷，这我怎么谢您呢？少爷，我谢谢您了。”陈家洛说：“谢什么呀？啊，你跟我还用得着客气吗？好好的回家吧，再见了。”说到这里，陈家洛双足一顿，噌的一下子又打窗户里边就跳出去了。陈家洛收拾起了柔情哀思，出了自己的家，到树旁边解下了自己的马，班鞍上马，这匹马四蹄蹬开，回到了杭州。他回到了杭州，到了马善军的家里。这个时候马善军的家里大伙都在这聚集着呢。陈家洛一回来，他发现石双英回来了，大家伙正围着他呢。石双英一看见陈家洛，赶忙过来行礼，哎呦，总舵主，我这给您见礼了。跟您说呀，我在京城里头啊，我可得知皇帝已经上江南来了，所以说我连夜就赶过来了，没想到众位弟兄们都跟皇帝见过面了，而且还动过手了。陈家洛说，是啊，十二哥，您这回辛苦了，还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石双英说，我一听这皇帝老南下了，就知道这是大事啊，我也没顾得再听别的，所以就赶回来了。陈家洛一看石双英形容憔悴，估计他这几天呢一定是连夜赶路，很疲劳。陈家洛说，咱们别的事先甭说了，您先好好的去睡一觉，然后咱们再谈。石双英答应之后就出去了。石双英见到骆宾就说了，四嫂子，您这匹白马可真快，哎呀，我可沾了您这马的光了。您放心啊，您这匹白马我这一道上照料的比对我自个儿还好呢。骆宾一听就笑了，好吧，那我就多谢你了。石双英马上停住了脚步，哎，我说四嫂子，我在道上可见着这马的旧主人韩文冲了。骆宾说，怎么，你见着韩文冲了？他没夺你的马呀？石双英说，他没见着我呀，我在那个扬州客店里边看见他跟这个镇远镖局的几个镖头在一起，听到他们呢正骂咱们红花会呢，说咱们红花会怎么去偷听他们讲话，说骂咱们下作使蒙汗药杀死了姓童的那小子。徐天红在旁边跟周琦这么一听，相对一笑， 周琦在旁边就插了一嘴，我告诉你，那天呐，早知道他们后来要骂咱们呢，我们就把他们都杀了，一个也不留。他们想骂都骂不着了，真不是好歹，把他们留到今天，他们还骂我们。徐天红就问了，哎，这次镇远镖局是干什么了？石双英说，我听了，我听说他们那个意思啊，是从北京护送一批御赐的珍贵物品，要到海宁陈阁老的府。他一转头对陈家洛就说了，哎，那可是总舵主府上的东西啊，我通知了江宁的义舵主，叫他们得暗地里保护，谁也不许劫夺。陈家洛一听就笑了，哎呦，那得谢谢你了，这次咱们可和镇远镖局这成了联手的人了。嗯，石双英说，就是啊，他们总镖头这次亲自出马呀，可见对这只镖那是看得非常重的。陈家洛、吴晨、赵半山、周中英这几个人一听总镖头亲自出马，这总镖头是谁呀？这个总镖头就是威震和硕王维阳，心想王维阳也出来了。哎，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禁就啊了一声，哦，这个老东西可老不出来了。周中英说，这个王老镖头十多年前就已经不亲自走镖了，今天他出来了，这可是件稀罕事儿。总舵主，你府上的面子这可大了，多年不露面的总镖头都亲自出来给你府上压这趟镖。石双英说，我也觉得奇怪呀，后来又听他们说呀，他们护送的这个东西啊，除了总舵主府上的珍贵物品之外，还有一对玉瓶。陈家洛说，玉瓶？石双英说，对，这个玉瓶您这是哪儿的吧？是回部的珍物。这回这会赵大将军西征，回部打了胜仗了，虽然是打了胜仗了，但是清兵势力很大呀，久打下去那总是不行的，因此呢，他们就送了一对玉瓶，这对玉瓶送给皇上，什么意思？求和。大家一听说回部打了胜仗了，都感到很兴奋，就问说，打了胜仗了，为什么还要求和呢？石双英说，我听说呀，这个赵惠大军呐，因为军粮不是让咱们给劫了吗，连着几天没吃的，所以就没法打了，只好退兵，在半路上又中了回部的埋伏，损失了两三千人。哦，大家伙一听，好，这回部这仗打得漂亮，接着怎么着呢？周琦在旁边悄声对徐天红就说了，哎，要是霍青桐姐姐知道这个计策是你出的，她一定会感激你的。徐天红笑着低声说，我出的这招还不是你逼着我出来的吗？嘿，周琦说，你真的会说话。石双英接着在那又说，跟你们说，这个赵惠将军党他们在那虽然说撤了兵了，他是因为没有军粮才撤的兵，如果说后期军粮一到，他一定还要进攻，这个仗他可是没打完。回部的这个求和使者到了北京了，送了那么一对玉瓶子向皇帝求和，皇帝没在北京啊，这朝臣谁也不敢做主啊，所以呢就叫人送到江南来，把这对玉瓶也给皇上带来了。皇上要是一看见这个玉瓶一高兴，还兴许就答应了，正因为这里边有给皇上送来的东西，回部的贡品，所以王维阳这个老东西他自个儿亲自出马了。我想啊，他亲自出马多半就是为了这堆玉瓶。陈家洛一听，哦，玉瓶。 我估摸着，别说一对玉瓶啊，就算再多的奇珍异宝，这皇上也不会答应讲和的。不把回部除掉，这皇帝绝不能善罢甘休。石双英说，我听镖局的人说呀，皇上要是答应了求和，就能把玉瓶收下，要是不答应求和呢，这个玉瓶就得给他送回去。皇上要是一送回去，这仗啊就得接着还得打，所以说这个玉瓶呢可不能有半点损伤。陈家洛向徐天红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一块就走入了西首的偏厅。到了这偏厅这屋里，陈家洛就跟徐天红说了，哎，七哥，昨天晚上我可见着皇帝了，这皇帝他说三天之后就回北京，回北京之前呢他一定要把咱四哥给杀了。徐天红一听当时就吃了一惊啊，怎么，咱们既然知道四哥监看在提督李可秀的内衙，他现在情况这么紧急，那咱们就该马上动手啊。陈家洛说，是啊，我想这个皇帝他还没有回到杭州，我先赶回来了，那些个高手侍卫呢都跟着皇上呢，在这个时候皇上没回来之前，咱们要是救人这是最容易的，你说怎么样？徐天红一听皇帝不在杭州，对呀，陈家洛说，昨儿晚上我在海宁跟皇上一块儿观朝呢，他说要调官过去，要布置任务，让他修海棠，但是陈家洛没提给他父母祭坟这个事儿。徐天红听到这里，哦，这是天赐良机呀！啊，徐天红马上把桌子上边的笔、砚、纸张搬过来搬过去，东放一件西摆一件，都摆在那干什么呀？他把这些个东西都当了建筑物了。摆这之后，他瞅着这些个东西沉思不语。陈家洛在旁边知道，他肯定是在筹算着怎么样子能够救人，他在想主意。陈家洛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就等他最后说什么，不能打乱他的思路。就看徐天红在那儿摆弄了老半天，最后一直身子，徐天红就说了，总舵主，根据我的估算，咱们这个事儿差不多能办成，咱们力量强，对方力量弱，我们可以强攻。陈家洛说，是啊，趁着皇帝和那些个有本事的人还都没有回来，此刻强攻正是其时。怎么能强攻呢？徐天红说，咱们两个在这商量商量。于是两个人就在这个屋子里边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了大厅之上，召集齐了众位弟兄。众位弟兄聚齐了之后，陈家洛把双掌一拍，啪啪，弟兄们，你们听着，现在救文死哥的机会可是到了，现在我们马上就动手，立即去救文死当家的。弟兄们有没有信心？众位英雄一听，好啊，早就该救文四爷。陈家洛说，十三哥，你率领着300名会水的弟兄预备船只，咱们一得手，大伙就坐船退入太湖。蒋思根一听接令走了。陈家洛又说了，马大廷，马兄弟，你收拾细软的东西，把新燕还有这里的弟兄们的家眷全都送上船去。马大廷也接令走了。陈家洛接着又说了，十二哥，这一道上啊您可是太累了，也上船去休息吧。啊，船要撤的话，一会儿把你也带走了，其余的众位哥哥随我
去攻打提督府，相救文四哥。现在就请七哥布置进攻，待会儿听他的分配，他说怎么着咱就怎么办。大家伙一听，好，听七爷的，听七爷的。这个时候徐天红站起来了，他用这个目光扫视了一遍，最后把这个目光落到骆冰的身上。四嫂，他知道啊，叫这文四爷，这个四嫂的心情是最急的，所以他先派骆冰。四嫂，您在4:10到提督府东边那有个兴隆炮仗店，卖鞭炮的，知道吗？您到那儿啊，给他放一把火，然后赶到提督府的西门，汇齐了大伙进攻。骆冰接令走了。徐天红又说了，马大哥，你派人把那个兴隆炮仗店的老板伙计都请过来，不必跟他们说什么原因，完事之后呢，咱们加倍的补偿他们店里的损失，然后呢再召集了全城各街坊水龙队，召集400名得力的弟兄，另外300名绿营中的弟兄，在10:10都在此听令。马善军一听得令，接令走了，立即派人召集会众。徐天红接着又说了，八弟，你带领200名弟兄，100名用手车装满了稻草，100名各挑着硬柴火木炭，扮作卖柴火的农夫樵夫。九弟，你率领着水龙头队，假扮成救火的街坊。七妹妹，你率领100名弟兄，扮成难民。扮成难民知道吗？都得找那个旧衣裳破衣裳穿上啊，让人一看就像难民。挑100斤油，再背一口大锅。周琦一听就笑了，哦，又用锅又用油干什么呀？让我炒菜呀。徐天红说，炒菜不够用啊，要让你炒菜，我还得让你带着笼屉蒸馒头呢。我告诉您，不是炒菜，那干嘛呀？甭问，我自有用处。